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1月10日，星期五，农历腊月11日。我是主持人 Daisy。
我是主持人 Esther，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华州消防队待命，随时支援洛杉矶地区肆虐山火的扑救。华盛顿州州长杰·英斯利表示，华州紧急管理部门正在筹备向加州派遣由45辆消防车、11辆卡车和146名人员组成的9个任务小组，以支援山火扑救行动。华州自然资源部也将派遣额外的消防设备和人员参与救援。西雅图、华盛顿州的消防队正在等待命令，是否前
华
往
州
洛
自
杉矶
然
支
资
援
源
当
部
地也将派
扑
遣
灭
肆虐的山火。而周三，数千名消防员正在从太平洋海岸到帕萨迪纳的至少3个不同的火点奋力灭火。截止目前，已有2人死亡，数千人因为火灾千里家园。周三下午，包括华州紧急管理部门在内的区域会议将决定，来自本地各消防部门的多少队伍和资源将被派往洛杉矶地区。而东区消防和救援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如果需要，他们的消防站已经准备好派遣资源。金县和皮尔斯县的一些消防站也已准备派出队伍。华州自然资源部的发言人托马斯·凯尔·米尔沃德告诉媒体，加州官员已经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派遣50个任务小组或者约250名结构性的消防车。此外，美国森林管理局也开始请求资源，以应对靠近安赫勒斯国家森林的山火。而东区消防和救援的消防队员习惯于响应超出其服务区域的救助请求，其紧急管理部门负责灾害管理的各个阶段，包括扑灭山火以及灾害培训和规划。EF&R 还配备有危险品处理、技术救援和野外灭火团队，并且与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共同维护一辆配备专业工具和水管的灌木丛消防车。此外，该机构还有一辆可以用于偏远地区的特殊4轮驱动车。那么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呢，其实我内心是感觉非常非常感慨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目前这个 LA 的这个山火这个情况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那么据新闻报道呢，是目前截止1月10号今天呢，山火已经导致至少11人死亡，同时呢，也产生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超过1万栋建筑物被毁，然后大约有18万人被迫撤离了家园，同时呢，火灾已经烧毁了超过36千英亩，差不多约145平方公里的土地。而目前呢，山火还在继续，在帕利萨德斯和伊藤还有 Hurst 主要地区呢，山火仍然在燃烧，消防队员也在全力控制火势。而目前，其实我在新闻上看到的，就是目前主要的山火的挑战。救援面临的挑战是因为，目前在 LA 是有一种强风，那这个风势是非常非常猛烈的。风势其实是就是加速这次火灾蔓延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呢，因为部分的地区的消防栓供水不足，所以会极度的影响他们的灭火工作。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看到，咱们华州，虽然也不是跟加州，靠得很近吧，中间好像还隔了个俄勒冈州，但是呢，华州，消防队已经决定支持咱们在西岸的另外一个大州，所以呢，就是感觉到非常非常高兴，同时就是也因为看到 LA 地区的物资紧缺，然后看到咱们华州的紧急管理部门有派遣45辆消防车、11辆卡车，还有100多名消防人员。 去支援咱们的山火扑救任务，所以看到这个觉得非常非常的欣慰，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希望 LA 或者加州其他地区受到山火影响的人们呢能保障自己的安全，然后呢能够被有关部门及时的疏散到一些一些临时的 shelter 或者是居所里面。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次山火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一场山火，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 LA 这个地方其实山火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它的地形它的天气原因，但是为什么这次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影响呢？其实通过一些调查我们会发现，因为近年来的气候变化，首先因为近年来的极端天气比较严重，然后同时呢在好像今年还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些龙卷风旋风登陆咱们的西海岸，然后这些风呢通常是非常干燥的，那这种干燥的风呢它会加速咱们的火势的蔓延。所以呢就是这次感觉，当然我在新闻里面也有看到，就是有一些也有一些声音，就是说他们在他们认为加州政府其实在这次火灾的预警以及在灾后的或者就是说灭火或者灾后管理这方面其实做的不太足够，比如说他们并没有及时的检查他们的消防资源是否够，然后呢也没有去合理的安排一些人员的住所分配，所以就是说还是希望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尽早行动起来，然后尽量能让这次大火尽快过去，然后呢能让人们的生活恢复到原来的稳定安全的状况。那么不知道 Daisy 对于这个新闻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或者你有看到什么你觉得有意义的相关的新闻能够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看到LA 的火势如此的庞大，然后那么多的人生活正常生活受到的影响，我心里也是觉得非常的替他们捏一把汗呢。那我觉得这次大火也给所有的人一个警示，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大自然的规律，不然你看那么多的豪宅都被烧毁了，那么多的人们正常的生活都被受到了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警醒吧。
好的，那我们现在插播一则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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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 Daisy。 下面一则新闻，亚马逊员工首次返回办公室办公。亚马逊员工自2020年以来首次返回办公室面对面工作，居民和商户希望亚马逊能够帮助推动市中心的重生。市中心太古广场在21世纪初原本是城中最热门的地方之一，但现在现在已经空置了一半以上的位置，就很难找到租户。2024年第四季度西雅图的写字楼空置率为 30%， 西雅图市中心协会乔恩似乎不太担心车流量的增加， 他说，除了开车，我们有更多的火车和公共汽车服务。与大流行前在市中心工作相比，进出市中心和四处走动的选择更多。那亚马逊员工首次五天返回办公室办公的这则新闻也是引发了广大群众的热议。有些人担心车流量的问题，担心上下班交通会堵塞，但我们也看到说更多的人希望说通过这次的返回办公室办公能帮助市中心的经济更加繁荣，推动他们的重生。那我认为其实这个也是有一定道理，也是非常 make sense 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现在还有待观察，但我们相信通过一段时间这样子大家都返回办公室办公，我们希望能看到经济更加蓬勃发展，也希望交通问题能够得到友善的处理。阿 Sir 对这一则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新闻怎么说呢，对于很多亚马逊员工来说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因为在家办公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减少通勤的压力。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咱们市中心的亚马逊总部里面，就是如果所有的员工都要回到总部，回到办公室上班的话，那么将影响到差不多几万人。所以这几万人的话就得就是他们得花很多时间通勤。我觉得也许这或许会影响到一部分工作效率吧。其次，我觉得这几万人回去通勤，然后对于本来已经压力很大的西雅图市中心的交通状况，会加重这种交通堵塞的情况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亚马逊的总部是在咱们的Seattle Downtown 有一栋楼，然后呢在咱们的 Bellevue 市中心也是有他们的办公楼的。那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每周要返回办公室通勤的人呢，基本上就是说走咱们的I5或者就是99去市中心，去西雅图市中心，然后或者走520或者走下面那条 Mercer Island 那条桥去Bellevue， 就是这几条线本来就是已经在上午下班高峰期就已经够堵了，然后突然要加几万人。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不管怎样这确实是这个企业的决定。那么就是我觉得既然这个决定已经出台了，那政策已经出台了，那么就是希望呢就是公司因为这也算是疫情之后的就是首次一个大规模要求人员返回办公室办公的这样一个 policy， 那么就是希望大家公司能在这个慢慢的就是这个返回办公的这样一个趋势下呢，就能慢慢的就不要做到太过于强硬，就是说出台一些政策，或者就是说对于那些可能会迟到啊，或者就是可能有一些特殊原因没有办法短时间内返回办公的人员呢，能够给他们一些相应的调整性的措施。然后同时呢也希望当然也希望咱们的西雅图政府交通部有关部门能够想出一些好的办法，去能够稍微缓解一下咱们这个就是应对亚马逊员工返回办公室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就是可能也许都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开辟一些多余的道路，然后或者就是说想想什么办法能控制下咱们的车流量。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然后同时也希望就是希望咱们其他的就是通勤的人员就是也不要因此对于亚马逊或者是他 他们的员工有所怨言吧，就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决定，就是也尊重他们公司的决定吧。嗯，然后我周围，我周围其实是有几个亚马逊的朋友，但是其实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好像每周就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去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影响。而且就是我认识的这两个朋友呢，他们都是坐地铁办公，然后呢，目前暂时没有听说到他们有提到就是说地铁格外拥挤啊，或者就是有等不到地铁上不去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年轻人，租房的年轻人会选择，租在亚马逊，公司附近。那可能相比起来，一些有家庭的人，他们也许会，住在，稍远一点的地方。那对这部分人来说，上班通勤可能会稍微困扰一点。
嗯，是的。好，那我们下面播报，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REI 退出体验业务，裁员数百人。西雅图 REI 宣布决定退出体验业务，包括探险、旅行、日游和课程项目。据悉，此次裁员预计将超过400人。REI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埃里克·阿茨于1月8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员工们宣布了这一则消息。现实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公司需要一个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能够以适当的水平投资，以全面支持我们最重要的战略目标，阿茨表示。那么根据2024年的初步财务状况， REI 预计在税前分红、营业收入和自由现金流方面接近收支平衡，这较2023年有所改变。阿茨提到，体验业务在2024年仅服务了4万名客户，而占 REI 的客户总数不到 0.4%， 而且该业务尚未实现盈利。此次关闭将影响180名全职员工和248名兼职员工。全职员工的常规工资将持续到2025年3月9日，并可享受福利至3月底。此次他们还将获得遣散费，通过 COBRA 继续享受医疗资源、保险的资源以及职业安置费服务支持，而兼职员工的福利资格将持续到2025年1月，并且可获得遣散费。已预计行程的客户将获得全额退款，公司将与旅行合作伙伴合作，终止现有合同。展望未来， REI 计划将专注于核心业务领域，包括在露营、背包旅行、跑步、徒步旅行和户外生活等优先活动的增长。公司还将投资于库存管理工具，并且提升在线和门店的客户体验。我们的根基来自于销售，我们销售的装备和服装，以及他们能够带来的户外体验。阿茨说，这一直是我们86年以来的业务核心，而我相信，当我们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时，我们可以并且会成功。REIG Recreational Equipment Inc. 总部位于西雅图，是美国最大的消费者合作社，拥有2400万名会员。那么这个新闻呢，其实大概就是告诉大家 REI 呢，其实他们可能在之前是处于一个扩张状态，然后他们可能有推出很多新的业务线。那么其中一个就包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主要的提供的服务是销售服装跟装备，一些很多户外的，以及旅行的一些衣服呀，然后背包什么的，鞋子。但是呢，就是他们可能在前段时间有推出一些有跟体验有关的业务，比如说他们会像提供一些课程，或者就是说一些像旅行社一样提供一些探险的项目。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经营的一些问题吧，导致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达到的那种目标。就是新闻里面有提到说，就他们 在一年之内仅服务了40000名客户，然后占他们总客户不到0.4%。那确实就是说可能他们觉得在这方面的话他们确实没有能达到收支平衡。所以呢当然就是可以理解，当一个公司在某个业务线面临就是经营问题的时候呢，他确实会首先考虑就是说直接砍断这个业务线。但是呢就是他还是会影响到之前服务于这条业务线的他们的一些员工。所以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有几百名全职和兼职的员工都是被裁了。所以就是觉得还是挺可惜的。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就是大家也知道找工作非常困难，然后也还是看到这种裁员的消息。所以就是觉得还是希望在年初，咱们现在是在年初，那在年初的话能够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给到这些被影响到的全职跟兼职员工们。不知道 Daisy 对这个新闻有什么看法？
看到REI 决定退出体验业务，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在不断的尝试和不断的试错吧。那当就是他们在推出这个业务发现取得的收益没有他们想象或者说计划中的那个效果的时候，他们选择及时的退出，我认为也是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但同时也希望这些被遣散的员工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妥善的保障和能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吧。毕竟就是在当下的就业环境中就是更多layoff 会影响到整个的环境。那希望他们也能得到妥善的安排。下面播报下一则新闻。因最低工资上涨，西雅图华夫饼店被迫关门。在位于西西雅图一家非常受欢迎的华夫饼店，因为新年第一天生效的最低工资法被迫关闭。这项法律将最低时薪提高至20.76美元。由一位从纽约搬到西雅图的居民创办的 Bebop 华夫饼店在周一宣布永久关门。我每天都在哭，店主科丽娜·卢肯巴赫说道。卢肯巴赫十多年前从纽约搬到西雅图后创立了这家店。他表示，由于通货膨胀导致食品价格飙升，华夫饼店早已面临困境。此外，由于许多人在家工作，城市人流量的减少也让店铺雪上加霜，最低工资的上涨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看到又是一则令人感到难过的新闻哈，一家非常受欢迎的华夫饼店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被迫关门。那由此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新闻中看到说，其实现在小微企业或者说一些自家的小的 business 经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的经济环境不太好的这个大环境下，那通货膨胀导致食品的价格飙升，原材料一定也是上涨的。那由此可以得知，像这样的自家创办的小店啊，或者说自己做的一些小生意，一定是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不管是从原材料上，还是雇佣员工上，还是在经营上，或者是店铺的租赁上面。那原本华州的最低时薪是18.69，现在提高至了20.76美元。那这位华夫饼店的店主可能无法再负担这样的一个时薪，所以选择了关门。而最低工资上涨对于一些工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可是像对于这样的小店店主来说确实是非常大的压力。 那这位店主选择了关门，我不知道在西雅图其他地方有没有像这位店主一样面对着因为这个最低工资上涨而面对更大的压力的情况。那我们也希望在法律出台的时候能多方面的考虑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利益主的情况，也希望这样的情况能够减少。Aster 有什么看法呢？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也因为这个新闻就是说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有播报到华州咱们的最低工资是有提升的，然后当时我其实咱们有提到就是说在为工人的权益得到保障的同时呢，我们也会考虑到那这是否会加重咱们的小微企业或者一些那种个体户的压力。那么然后这周我们就播报了这个新闻，就是能看到就是确实对于某一些小的小成本经营的这种小的business 的话，他们确实人力资源人力成本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点，尤其是在现在他们的利润达不到一个很大的增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疫情人流量减少，所以就是说我还是非常非常心疼这些受到这个政策影响的人们。然后尤其是就是我觉得像这种华夫饼店的话，就是其实我个人还是挺我还是很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小而美的这种精品店的存在，但是呢就是看到他们尤其是看到这个新闻里面店主好像是从纽约从10年前从纽约搬到西雅图，那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店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说明他们品质是就是他们的食品的品质啊味道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就是也有这么多年历史，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然后呢我就希望就是说咱们政府能够除了在出台一些政策保护咱们的工人之外呢，也能稍微再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去扶持一下咱们的小微企业。因为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这年头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经营这方面确实是需要就是因为大环境可能不是很乐观吧，所以就是稍微一点成本的变化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压力，所以也就希望咱们的华州政府能够有相关的利好小微企业的政策出台。然后呢我觉得想到咱们西雅图市中心以及就是在全城内有很多很多的小的企业，比如说像那种饼店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好的，那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一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News Seattle 本周一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ster。
我是主持人 Daisy。
好的，那下面为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激动人心的消息。西雅图本地人珍·斯马特赢得了第二个金球奖。西雅图本地人 Jean Smart 在周日举行的第82届金球奖中三年内第二次获奖。他凭借在 Max 剧集《绝望写手》中饰演黛博拉·万斯的表演获得了电视剧系列最佳女演员奖。我从未被想过被称为 Hack， 会让我这么开心，斯马特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我有最杰出的剧集创作团队，还有如同天堂派来的演员和剧组成员。斯马特曾在2022年凭借同一角色获得该奖项，他毕业于巴拉德高中和华盛顿大学。整体大奖的归属，最终两部极具胆识的电影获得了本届金球奖最高荣誉。布雷迪·科贝特的215分钟战后史诗《野性艺术家》和雅克·欧迪亚的西班牙语跨类型变性音乐剧《艾米莉亚·佩雷兹》。而金球奖在经历丑闻和重塑之后，仍然在努力恢复声誉。本颁奖分散了许多奖项，但是最为支持的是这两部难以归类的电影。而黛米·摩尔在此次首次获得金球奖。尽管今年的金球奖星光熠熠，包括提名人赞达亚、提莫西·查拉梅、安吉丽娜·朱莉和丹尼尔·克雷格，但是大多数获奖者却来自于一些规模较小而不为人知的电影。其中一个惊喜是黛米·摩尔凭借在喜剧或者音乐剧类别中的表现获奖。这位62岁的演员在《The Substance》中的复出表演，讲述了一位好莱坞明星为恢复青春而尝试实验性方法的故事，为他赢得了生涯中的首个金球奖。他战胜了被广泛看好的《Anora》的麦奇·麦迪森。而格拉瑟调侃金球奖，喜剧演员尼基·格拉瑟以一句承诺开启了金球奖：“我不是来调侃你们的。”不过，这位曾对汤姆·布雷迪的辛辣吐槽而一举成名的单口喜剧表演者，在周日的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希尔顿酒店，将他精心准备的开场独白逐一献给了在场的众多目标。虽然格拉瑟可能未达到蒂娜菲和艾米波勒那样的笑点高度，但是他的开场独白获得了好评。与去年的奥本海默一路碾压的奥斯卡竞赛不同，今年的颁奖典礼充满了众多的不确定性，竞争者众多。秘密会议、独王女人梦、粗野派、魔法坏女巫和阿诺拉在周日的颁奖中均收获至少一项大奖。例外的是肖恩·贝克的阿诺拉，尽管获得五项提名却空手而归。金球奖的表演成就票房成就奖授予了朱浩伟执导的魔法坏女巫，该片已在影院收获了近7亿美元的票房。在以艺术电影为主的奥斯卡竞争领域，魔法坏女巫显然是最佳影片阵容中最具票房号召力的作品。而领奖时，朱浩伟主张艺术应该成为一种激进的乐观行为。同时呢，大多数电视剧奖项颁给了常获奖的剧集，包括获得4项大奖的艾美奖赢家将军，其中包括最佳剧集类剧情类剧集，以及真田广之、泽井信奈和前野中信的表演奖。而《绝望写手》获得了最佳的喜剧类剧集，琼斯马特再次获得了喜剧类最佳演员。《熊家餐馆》的杰瑞米·艾伦·怀特和《驯鹿宝贝》也分别获奖。那么其实看到这个咱们这个众星云集、热闹非凡的这个金球奖再次重现，同时呢也非常非常激动，咱们西雅图本地人 Jean Smart 是赢得了他们的表演生涯中第二个金球奖。那么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咱们新闻里面也有提到说斯马特其实毕业于巴拉德高中，那其实是在应该是在华大附近，华大靠西边的一个社区叫 Ballard， 他应该是在那边读的高中，然后呢同时也是在咱们华大读的本科，所以就是非常开心。那其实斯马特跟我和 Daisy 都是校友，因为我们都是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对，所以就是也非常非常开心咱们的校友能够第二次荣获此殊荣。然后同时呢就是也在这次金球奖也是看到了很多名人。哦，当然我个人在刷比如说 Instagram 或者是 TikTok 这种社交媒体的时候，也有看到很多金球奖有关的一些片段啊，然后就是感觉很多很熟悉的面孔。然后就是也有看到很多很熟悉的，同时也最近有在流行在上映的一些电影，比如说魔法坏女巫这部电影目前是在上映当中，相信很多听众们应该也有去看。还有阿诺拉其实也是近日来非常受欢迎的一部电影。然后呢其实刚刚咱们电视奖项里面提到一个电视剧叫熊家餐馆，就是 The Bear。他的主演呢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男演员叫 Jeremy Allen White。他其实之前是在一个非常有名的连续剧叫 Shameless 无耻之徒里面扮演一个大哥的一个角色。对，所以就是他因为扮演那个角色，然后就是那个角色演得特别好，所以就后续也接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一些剧本一些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的角色。所以就是当然这个熊家餐馆我也是有看，然后就是也非常喜欢他在里面的表演。那不知道 Daisy 对咱们这个新闻以及金球奖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呢？
我觉得今年的金球奖对于西雅图来说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刻，因为作为生活在西雅图的人来说，那当地的居民获奖，我觉得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真斯马特作为土生土长的西雅图人，凭借《绝望写手》中的精彩表演，再次摘得电视系列剧最佳女演员奖。她不仅是，就像阿瑟所说，她不仅是西雅图艺术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展现了我们在西雅图这座城市在艺术影视表演方面的潜力。然后作为巴达的高中和华盛顿大学的校友，他的成功也会让我们对西雅图的教育体系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想生活在西雅图的人们肯定能感受到，西雅图本身就是一座充满创意和多元文化的城市，从艺术到科技再到电影再到音乐，西雅图从来不缺这些闪光点。而真斯马特的获奖，我觉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就，也再次提醒大家西雅图在文化，在美国文化艺术领域的重要性。不少电视电影影视剧也是在我们当地取景拍摄的，像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所了解。而且我看到他在金球奖上的获奖感言，他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谦逊，有我们当地人那种低调又带一点小幽默的风格。我希望我个人觉得他这样的成功能够更好的激励我们本地的艺术家和创作者，让西雅图成为更多影视作品和艺术人才的摇篮。这部充满挑战性的挑战精神电影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去看一看。下面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南公园发生枪击案，嫌犯仍在逃亡中。西雅图警方正在调查周一凌晨发生在 South Park 南公园社区的一起枪击事件。该事件导致一名未成年人被送往医院。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第十大道南8900号街区，事发前曾发生争斗，另一名未成年人也卷入此次事件，但未中枪，警方未透露受害者的年龄。 据警方称，被枪击的未成年人被送往医院，虽然未提供其伤势的具体情况，但警方表示该未成年人脚踝中弹。警方表示枪击发生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告诉 King Five 新闻，抢劫侦探已于周一清晨赶往案发现场。听到这一则新闻，还是让我们不禁感到心惊胆战哈。因为枪击事件就在我们身边，而且受伤的还是未成年人，而嫌犯却还仍在逃亡中。但我们相信西雅图警方的力量能够尽快的捕获嫌犯，防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阿 Sir 对这样的枪击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其实又一次播报到枪击事件，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吧。然后呢，看到这次枪击事件的发生地是在南公园，那么其实我并没有去到过南公园，我觉得应该是在西雅图南边的一个公园吧。然后而且就是说这次事件是导致一个未成年人被送往医院。这让我觉得就是非常担心，是不是嫌犯的目标就是在于就是未成年人，然后就是让我想起一些之前在学校发生的枪击案，所以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担忧。但是呢，就是警方也表示事发之前曾发生斗争，那么我就希望能够在之后看到更多有关于枪击案的细节，比如说他们是因为帮派斗争呢，还是因为就是单纯的就是一些普通的未成年人他们因为一时的冲动，然后他们通过某些方式获得了一些枪支，然后引发的一些就是他们直接就冲动到直接就是用枪去伤害对方。但其实呢不管哪种方法吧，我觉得就是说在美国这样一个枪支泛滥的这样一个国家呢，其实对于未成年人都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要在这儿生活其实是需要比较小心的。当然就是其实我们其实咱们周围也经常发生一些枪击案，比如说我现在目前所居住的这个社区呢，其实根据咱们的一个 app 叫做 Citizen app， 那这个 app 呢，其实它经常会播报一些犯罪的，就是一些发生的地方，就是也有一些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几分钟之前在某个社区发生了抢劫。或者就是说在一天前在某个社区发生了比如说一些斗争之类的或者枪击案。在这个 app 上呢，其实我经常会收到就在我们社区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就是说在离我们很近的邻近的社区里发生。但是非常庆幸的是尽管有的时候，我记得最近的一次是他直接就是在我家旁边的一个酒店的楼下就发生了一个抢劫事件。然后呢，就是看到这种新闻我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我其实经常会晚上一个人走在路上回家什么的，就我晚上有的时候会出门，所以呢看到这种新闻就是会非常非常害怕，就是说万一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对吧？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就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闻到各种各样的枪击案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过于惊慌。但是呢，就平时还是要有注意的避开一些经常发生类似于枪击啊或者就是说打斗的一些场地。同时呢，就是也避免在非常晚的，比如说凌晨，就是这种非常晚的这种时刻，一个人外出。 这就是我对于这个新闻的感想。那不知道 Daisy 现在是住在哪个社区呢？方便给大家大致描述的，就是你们社区的治安情况。
我目前住在东西雅图，在这边的治安我觉得还是相对于西西雅图来说还是比较好一点的，也比较安静一些。那我觉得这个枪击这一起枪击案让人感到很害怕，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涉及到了未成年人，所以也觉得社区安全的重要性非常重要。有些社区可能会比较治安方面比较差一点。我现在所居住的社区还比较安静和比较治安比较良好。我觉得未成年人卷入争斗和像枪击事件的话，是一个让不是特别好的消息，让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保护年轻人或者说未成年人上面需要做的更多，不管是社区资源的投入、青少年的教育，还是心理健康的支持，都需要进一步加强，让未成年人远离危险。我们也希望警方能够迅速展开调查。希望能够尽快查明真相，这样也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到更安心一点。也希望能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同时我们也希望就是社区，不管是希望各个社区能从这次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找到预防类似事件发生的方法，增强安全感，也增加居住在社区的居民的幸福程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以上新闻内容是由我和 Esther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可以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